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也每次真的有人愿意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心里头真充满感恩。真的这不是我们自己人能够做的，这就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那其实像许多那些讲的浪子回头，这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浪子，我们在曾经在外面我们游荡过，但是神给我们教会有一个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浪子可以回到神的家中，好吧？好啊，我们跟我们左右说，神很喜欢你。然后你再邀请他说，神很希望你在他的家中好好的成长。哈哈，哈哈，啊，是。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啊，那主题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的预备啊。我们今天思想第三个部分，要重组领受能力啊，要重组领受能力。我们当翻开诗篇啊，第九十篇。从十六节我们同读到十七节哈，十六节到十七节就两节的经文，我们同来读一下啊。诗篇第九十篇十六节，好，我们同来念一下。来，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主坚立。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思想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好，我相信建造神荣耀教会的话，这是神他一直以来的心意。真的，建造教会绝对不是你跟我，我们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手，我们可以做的。好，就像刚才许多讲的话，好，我们都年轻过，好，我们也在世上，我们都做过事。好，我也做过学生会的主席，好，我也做过，好，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年轻时候都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其实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面，我越来越觉得一件事情。这不是我们人手所能够做的，真的属神的事情，我们需要用属神的方法起来来建造。所以跟教会大家分享，大家常常听到一句话的话，就是建造教会绝对不是 ABC 的事情， ABC 就代表用很简单的事情，建造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什么叫做 ABC 呢？ ABC 就是那个 Attendance, Building and Cash 啊，就是说你的那个人数啊，然后你的建堂的那个堂的面积啊，还有这个奉献的数字啊，很多人讲到建造教会就这三个方面一谈到，天天来分析来分析去，好像我们差这个多少，我们差那个。其实最重要，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分享，建造教会的绝对不是这个 ABC， 也就是说，建造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生命的问题。所谓的生命的问题，就是你跟我了。我们跟主说，就是你跟我。建造教会的话，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可以被建造起来，可以有这个平安和喜乐，可以重新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这是最重要的。你有的生命永远是神所看重的，真的，神在神的眼中不在乎那个人数，在神眼中的话也不在乎这个建筑物是什么样，在神的眼中，真的神不缺钱。你跟主说，神不缺钱，神真的不缺钱。在神的家中的话，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做对的事情的话，神一定会供应。阿们。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讨论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的观念一定要对。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需要常常调整我们的眼目。弟兄姐妹，你的眼目看到哪里，你的生命就能够走到哪里，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开车的话，你开车的话，你怎么开？你当然是看到前面你的目标嘛，对不对？好，前面看得远的，你千万不能看得太近，对不对？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你一米前面的距离的时候，你开车一定撞车，是吧？你要看得稍微远一点。所以神的话在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他常常要调整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目。那么眼目不要只是单单停留在你生活的柴米油盐这样的，就是说你现在的忧虑当中。神要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更往前再看一点，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的祷告的话，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调整我们的眼，所以你的祷告不要以为说神啊，你要解决问题，你要解决那个问题，你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你要解决那个人的问题。我们要说神啊，因为你的心意在我的环境当中，你要显明出来。如果神的心意不显明的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弟兄们，我们人生是不是都是充满问题？对吧？我们学生的话啊，你这个科考完之后，下一科又来了，对不对？好，这个比较困难的 TA 刚刚对付过去，另外一个更难的 Professor 又出现了。因为呢，在我们人的关系里头的话，你以为这个孩子哦好像长大了，但下一个孩子的话可能跟他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要学的方法。我们生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求神说你解决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一定来了。 弟兄姐妹们，教会的成长也是这样子。教会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的眼目不单单在神的身上的，马上下一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心里头又会乱。所以真的，神一直都在调整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目一直要在他的身上。如果是没有神的荣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活在黑暗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其实我们走不到太远啊。所以重组领受能力其实从一个祷告开始的。神要建造一个教会，首先要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是把人的眼目都一直放在神要做的事情上面，然后呢，我们单纯的从主那边，我们领受就从上头来的能力啊。从主领受的，你从一个祷告开始，什么样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啊，诗篇九十篇的一个祷告，摩西的一个祷告。他说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刚才学习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就是愿我们的作为，愿我们的所作可以显明神的作为，就是你现在手头上所做的，这是神要做的。你现在手头上所在忙的事情，正是神在这个世代他要忙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我们所做的自然而然有神的能力的彰显。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恩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叫做神的恩宠？就当我很清楚明白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照着神的感动，我们跨出这一步。这一步一跨出去的时候，神的同在的那个荣耀就显明了。那你们，你生命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工作里头的话，怎么样让我们所做的可以成为神的作为呢？那首先的话，你就是要好好的明白，你进入到这个工作是不是有神的感动？如果你已经祷告的话，是不是神的感动？你很清楚说神的印证都在这里了。那你在进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再大的天大的难处，你都不要惧怕，因为你所经历的，你一定要经历是神的作为啊，是吧？因为靠着你啊，靠着我们所做的话，我们能够做的话。这个我们真的不需要神，就像刚才许多分享，我们在外面很久的一段时间，我们都靠自己的能力，我们靠着自己的选择，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我们需要神。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快乐，我们心中怎么样觉得不行，就是那个平安开始失去了。哎，其实这个平安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觉得很有冲劲的时候，突然间心里头就是一个念头出来，糟糕了。一个糟糕的流动，哎，这个不平安就来。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平安？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哎，那个下一步那个结果，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担的。但是有神的那个同在，有神的感动，一定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呼召的话从神来的话，神感动你进入到你现在那个情况，然后神的那个恩典就要跟着你，神的能力就要显明出来。所以在这里的话，摩西他发出了一个祷告，他说什么？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摩西的祷告是什么？摩西的祷告这样子，摩西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因为摩西的话，他是说他在尝试到自己努力过后，自己在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的话，他突然间觉得自己不能够再靠自己做，或者说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不下去的时候的话，哎，他的生命里头有一个祷告出来了。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然后我们手头的所做的工，我们再求你来坚立。”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祷告。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人哈，通过一个深思熟虑之后，他在神面前反复的坚持，哦，我靠着自己不行了，所以他从心中发出一个祷告的时候的话，哎，他的生活就开始在经历神。摩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的话，他做了一个决定，他不再尝试自己做一些决定，做一些事情，然后才来求自己的祝福。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经历这样？我们来自己决定做一些事情了，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情了。然后我们才来祷告说，神啊，祝福我手头所做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神要调整我们的眼目。摩西他经历过他自己人生那边，他发现一件事情，他不再靠自己，他不再自己先尝试做一件事情，然后才来求神来加力量，神来改变。他现在就求一件事情，说，神啊，你的作为先向我显现，你要做什么先来告诉我，然后呢，我就靠着你的恩典，我要进去，我要来经历你。这个祷告的话，真的把摩西整个的生命都改变了。什么叫做神的坚立？就是说在摩西的祷告里头，他看出主的坚立是什么？是从神的话开始的。 神开始跟他有话，就神建立的工作是什么？主啊，他先要告诉你，先向你发出一个言语，然后他向你发出这个言语之后的话，然后呢，他就来跟我们同工，他就来跟我们一起来做，然后呢，在与我们同工一起做的过程当中，神的作为就向我们显明，意思说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就显明出来。所以在马可福音的话，第十六章第二十节，他们讲到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到处宣扬福音，主就与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要印证他们所传的道。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也讲同样的事情，他说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生活要有力，我们今天踏入到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要经历神大能的那个一个作为显明出来，我们要经历从那个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经历神的所谓的那个恩宠啊，带着那个环境的改变。最重要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我们知道这是神带领我们进去的。所以他说门徒出去，然后到处宣扬福音的时候，就到处宣扬这样的大好救恩的时候，然后主就与他们同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环境里头说，主带领我们出去，进入到现在的环境里头，难道我们可以宣告说主就与我们同工，然后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印证我们所信的道。弟兄姐妹们，建造教会的话，真的不在乎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在每件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宣告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工，然后神要用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弟兄姐妹，在过往这一年当中的话，我实在看见神的手在教会当中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想象我们的事工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神已经开路了，神竟然呼召我们来进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勇敢的起来来宣扬圣灵要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情，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见证我们所信的道。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在经历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一年，如果大家来过祷告会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比较多祷告会姐妹比较多姐妹都经历了神的大能的翻转。然后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的话，我们也常常经历神大能的帮助。就在过往，就是说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也是在看见神正在扩张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境界。好像我们服事越忙，我们奉献越多的时候，神也在我们世上所做的事情上面也在扩张我们的境界。神要将又大又难的事开始在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已经要进入到一个要突破的一个地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预备好没有？我们预备好没有？当你生活当中经历到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突破的时候。你预备好没有？你预备好没有？不是碰到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那边埋怨说，神啊，怎么带领我进入到这样的环境里头？神说，我就要借这个环境，我来突破你自己个人的限制。你再能不能的事情，你要靠着你所信的人，你要凡事都能。阿们。所以就在建造荣耀教会的事情，只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愿你的作为向我们来显明。我们的作为都不算数，我们的作为都不算数。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昨天听到佳丽姐分享一个见证，她说那香港有王立明牧师哈，王立明牧师的话，就是他在洛杉矶那个小组长培训的那个特会里头的话，他就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人的话，常常的话，就我们都很喜欢别人跟着我们，对不对？对吧？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常常都是追星啊，然后周杰伦唱得好啊，我们就一窝蜂的上啊，然后现在在流行什么？什么大 S 小 S 啊，不懂什么 S 哈、啊，哎呀，我们一窝蜂的跟着走。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说，你们就跟着我吧，你们就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啊。那王立明牧师他说了一句话啊，我昨天听佳丽姐分享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touch。他在那边那么多小组长训练的时候的话，他就让小组长说，跟着我你们就完了。我们跟着说，跟着我你就完了。我们真的不要让别人来跟着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也很希望别人就来跟着我们，但弟兄姐妹们，圣经里头的教导是什么？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是我什么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姐妹们，最终还是要效法谁啊？要效法基督，跟着我， 你们就有祸了。跟着神，我们永远就对，阿们。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我们可以在神的在人面前，我们都有这样的宣告：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说我有多好，我能够做什么？哎呀，我的善事做得多好，我的菜做得多好。我们做菜要多学习。我们当中有妈妈妈，我们当中有迎春姐，我们当中有雅萍姐，都非常的会做菜。我们要好好的向他们。但是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我们不要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要进一步，我们要把人带到你所服侍的神面前。所以摩西他在经过他这一生的一个挣扎过的，他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原来人不能够效法我。在那40岁以前的话，你知道吗？摩西可是觉得你们都应该效法我的，对不对？他不40岁年轻力壮的时候的话，当他看见他们同胞互相争吵的时候的话，他就要出来要调解纷争了，对不对？哦，然后在这之前的话，看到外邦人来欺负这个他的同胞的时候的话，他忍不住跳出来，用自己的拳头就把那个人就什么解决了。然后呢，第二天他到他们同胞当中，你们要效法我哈，要跟我，我是你们的 leader， 我是你们的领袖。然后结果呢，人的一句话就把他逼到旷野里头逃了40年。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要操练到一些地步，我们发现自己不行，原来我们自己不行，跟着我们人就有祸了。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起来跟从神，要来跟从神。我们有一个祷告，愿神的作为向我们显现。当我们越来越跟从神的时候，总有一天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见证，说你们要来跟从我，就像我跟从神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关键，建造教会的一个关键。我们要有团队的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把每个团队都建立起来，做教会我们一群人嘛，一群人总是要跟着一个 leader 嘛，你每个人都做 leader 就麻烦了，但是总是一群人要跟着，但是做教会这个 leader， 我们在当中每个人都是领袖，我们都要什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靠着我，我们就有祸了，但是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做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当摩西的话，他慢慢明白他的局限，他的软弱的时候的话，在诗篇第90篇第9节到第10节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生所经过的年日，其实我们的那些日子都在神的拯救下面，我们度尽的年数好像一声叹息一样，我们一生的年日大概强壮的话就是大概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其中我们所惊夸的，我们所夸口的，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这是我们人的一生的光景，要靠自己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好夸的，就是劳苦愁烦我们要建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所夸的就是一生的叹息。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特别我们中国的父母亲，我们都很疼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要小心，在神面前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我们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声叹息，很可惜的事情，是不是？听姐妹们，我们所追求的年轻人追求爱情，但是进入到婚姻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要你当时所追求的到最后的时候只是一声深深的叹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愿神的作为向我们显现，愿我们手头所做的工求神来建立，好不好？我们彼此来提醒，在神面前的话，让神的作为显明出来。我一直在神面前有一直思想，其实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缺乏救恩的确据，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缺乏的是让这个救恩的确据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以致我们常常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只知道我们得救，我们知道将来要上天堂，但是在过去跟将来之间，我们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过每天的日子，是不是？我们的一生很多时候就像一声叹息一样，就像当时摩西的一个经历一样，以为得着神了，原来还有很多东西他还不大明白。我们不单单是要明白救恩，更重要在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来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说，孩子，你这件事情做得对，你这件事情做得好，你这件事情做得棒， 这件事情正是我要做的，我要与你同工，把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那些瓶颈，我要帮助你来突破。求神帮助我们里头有这样一个确据，好不好？我们跟主说，神要帮助你，然后我们再跟主说，我们的心要敞开，要接受神的帮助。所以第一个，愿神的作为显明在我们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来祷告的话，就是我们要来祷告说，我们的生命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我这个生命，神造我的这个生命，不单单是为我自己而活，也不单单是说我所做的事情上面，哦，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是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让神的那个荣美可以这样子显明出来。弟兄姐妹，摩西在这边他继续祷告，他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要归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神的荣美可以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跟主会问一问，我的身上有神的荣美吗？有吗？哎，那我们到底要说实话还是说？哎，我们很肯定的跟他说，你的身上有神的荣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阿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荣美，哎，我们一起大声说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荣美，好不好？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荣美。听姐妹们，神造我们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神的荣美越来越多的被恢复起来。我们是有神的荣美在我们生命当中，但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像外面的我的思想啊，我的这些决定的话，让神的荣美不能够很自由的彰显出来。但今天神要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做一件恢复的工作，就要让神在创世以前为你我生命当中那个命定可以彰显出来。你可知道你在神眼中是很美的吗？哎，我们在跟我主说，你在神眼中好美哦。啊，那男生的话就说好英俊哦。哎，真的，神正在做恢复的工作，把这创世以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要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以弗所说第一章就九到十节，他说就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天上地下和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当我们跟神的生命联合的时候的话，神的荣美就没有拦阻的完全的彰显出来。日期满足的时候的话，生命中完全的这样一个美就要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在愿意就是遵循神的心意的时候的话，神的旨意它就要彰显出来。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让人学我们的话，我们就有祸了，对不对？好，但是当人要学我们怎么样来效法基督的时候的话，人就什么有福了。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的话，基督的荣美就在我们里头，就神就这样子很容易的话就彰显出来了。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饶恕，你的这个爱，真的这不是在世上的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可以活出来的。单单一个接纳就够你麻烦的，你每次想到要接纳你旁边的这个人的时候，你都要祷告好久，你才说神啊，我就接纳他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我接纳了，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还不接纳呢，对吧？这是我天然人的难处，对不对？但是当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有属天的性情。什么叫属天的性情？就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饶恕，也无条件的给予。给予，很多时候我们天然人我们给不出那个爱的，但是因着你思想神，因为有神的荣耀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你就接纳了。弟兄姐妹们，要不然看我们周围的话都是什么，不是那么可爱的人啊，真的是吧？真的人的，我们人看人的话你会气死人哎，真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每个人都太可爱的话，我就觉得你还活在天上 哎，等等，你每天看你周围的人，你能够，我们中国话啊，那老毛常常说，群众的眼睛是什么？雪亮的。哎呀，我们看人的软弱，简直是洞察秋毫，一下子我们就把那个最细小的那个得罪的地方，就紧紧的就把它抓住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改变这天然人的性情。我说这些性情是属地的，我决定饶恕了，我决定选择神啊，让我看清楚我周围人他可爱的地方。那我一看到他的话，我就感恩，即使那个丁点那个很不可爱的地方，我都可以为这些不好的地方来感恩。因为神啊，你正借着他生命当中这些事情，你在雕塑我，在磨造我。阿们。我们真的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很喜欢，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阿们。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说，我们周围的人就是什么？神的工作，对不对？那神是借着他来雕塑我们，来磨造我们，好让神的心意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常常，很多人都听我说过哈，我常常说的一件事情，我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是借着我们的师母磨成的。哎，真的。每个的配偶的话就是这么相磨的嘛。那我那天的话在跟那个迎春姐啊，跟那个伟英他们分享的时候的话，哦，我觉得他比我还厉害。他说的话，迎春姐说什么？他说我就是神手中那个雕刻刀，然后把我们的伟英大哥磨成现在这么好的人。阿们。哎，真的是啊，我们这是彼此在相磨，在相雕刻的嘛。阿们。所以我们彼此珍惜。然后我们可以说，没有你，我真的不能够像现在这么好。阿们，阿们。哎，我们要感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来跟我们消磨的人。哎，真的，哎，我们配偶的话，回去的话，我们真的好好的，你要握起彼此的双手来说，感谢你，你真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磨我、塑造我的宝贝。阿们，我们真的要回去来感恩。真的，我常常抱着师母，就是搂她一下，抱一下，我谢谢她。从来没有人敢跟牧师说这些话，除了妈妈以外。哎，但是真的，我们生命中不单有妈妈，有爸爸的魔咒，更重要是我们有配偶来魔咒我，将来还有我们的小孩也在魔我们。阿们。哎，还有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同学，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量过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借着他们，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教会建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要磨我们教会的？有，对不对？世上的仇敌，哎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彼此都在消磨。但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欢喜快乐，为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宝贝，我们起来感谢神。因为神就借着消磨的时候的话，神的作为就显明出来。铁跟铁相磨就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要彼此连接的更加的紧密，我们需要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磨。阿们。磨了之后的话，我们彼此的棱角都被磨走了，剩下来的话就是有属神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说，愿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要显明出来，愿你的荣美归在我们的子孙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的眼睛也是雪亮的。阿们。你在人在神面前，你的每一个反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在学习的，他在学习他将来他要怎么反应的。所以有神的荣美在你的生命当中，自然这些的荣美也要成就在我们的子孙的上面。如果我们所做的话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反应说我绝对不饶恕，我天天在神面前我要咒诅他，哎呦，哦，那就麻烦了。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的话，他所学的话就是说我们绝对不饶恕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应该的，是不是？为什么？他没地方学嘛，他学的就是你跟我啊。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怎么吵架，我告诉你，孩子将来他跟他的配偶也要怎么吵架。阿们。你摔盘子，他将来只会比你摔得更多，不会觉得把你摔得更少。阿们。 哇，你那两个夫妻相争的时候，那个罪，不好的语言一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将来他也在学。但是呢，当我们在改变的时候的话，我们有神的荣美印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将来他们要学习饶恕，他们学习怎么样靠着神，他们有一个出路。弟兄姐妹们，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你所带出来的人的生命就怎么样。小组长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小组的成员的生命就怎么样。牧师的生命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牧养出来的那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那时候我在神面前，我一直求神突破我。弟兄姐妹，现在生命我们教会有很多要突破的一些地方，关键瓶颈还是在什么，在牧师身上啊。你们要常常为牧师祷告啊，真的，牧师需要你们的祷告，牧师也需要突破。牧师不突破的话，就教会不能突破了。阿们。牧师跟同工要不断的突破，我们教会才有希望。小组长同工要一起突破，小组才有希望。家庭里头的话，父母亲不断突破的时候，孩子才会继续的突破。阿们。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需要从神领受一个全新的生命。不在乎我们能够说多少，而在乎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所信的有多少。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是挂在我们嘴上，哎呀，你平安我平安，结果我们都没有平安。你喜乐我喜乐，结果我们一离开我们都没有喜乐。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遇见一些的挫折，我们还能够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问安，我们点头，但是一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的话，我们马上的话心里头又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怨恨，是不是，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恢复神荣耀的作为，让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显明，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真平安，这样子的话就是真喜乐，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真爱在我们当中来流出。你要牢记教会的一个意象，是神的荣耀的生命的河从神荣耀的宝座上要流出来，这个生命的河水要滋润两岸的地，然后两岸会有生命的树在那边要长成，连生命树上所结的每一片的叶子都能够有一定的果效。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在教会里头我们要有生命，更重要，神的生命的河水要涌流在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所服侍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结出生命树的果子。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像他所结的每一片叶子一样，看出来好像很细小，看出来好像就很有限，但是你所说出来的这每一片的叶子，你所做的每一件的服侍，一个关心，一个电话，都有医治人的那个果效。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要做的，我们要继续靠着神的恩典要不断的来突破。不单单是说我们能够说多少，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来多少。妈妈特蕾莎在1994年的时候，那美国总统他每就常常都会举行那个美国那个祷告的那个早餐会。在94年的时候的话，他每年都会早餐会，就是都会邀请各地这些很好的基督徒去那边演讲。妈妈特蕾莎在94年他参加那个美国早餐会上面那个演说，当时的话就是美国总统的一个撰稿人就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的话，他就把当时那个情况把它写出来。他当时是这么记载的，他说在这个美国祷告这个早餐会那一天早上，所有华盛顿 DC 的就是那政商各界的官盖云集就是很出名的这些领袖都聚集在那边。当然的话在这早餐会要祷告嘛，就是当然很多的话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还有天主教徒，也有那个犹太教徒，大家都在向神祷告。就这么多人这样的一个聚集里头的话，妈妈腿傻一站上去的话，他就跟他们分享说就分享到神，分享到神的作为，分享到神的爱，然后从神的爱他又谈到现在家庭里头所面对的各样的问题。他说我们最重要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你要落实这个爱，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这样一个人生。然后大家听到这一段开场白的时候，大家啪啪啪啪啪就鼓掌，哇，大家听了都热血沸腾，就是我们国家真的是需要有爱，国家需要有爱。但是他继续再谈下去的时候的话，内容却越来越尖锐。然后他就描述的话，在现在世界各地，包括他就说就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的话，老人 老人啊，他说老人中心里的，我们的国家哈、啊，我们那个福利都很好，我们有老人的中心。他说在老人中心里头的话，有很多那些很不快乐的父母亲。他说因为这些父母亲都被子女遗忘了，心中充满了那个伤害的感觉。然后妈的水彩就问他下面这些听众，他说为了让亲人得上妥善的照顾，我们是否愿意一直的付出，而且是不计代价的，还是说当我们想到为人付出时，我们还在计算啊，那我们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利益啊，这些东西为我们优先的那个考虑。他就一直在挑战下面的听众。那听到这样一个质问的时候，他说坐在下面这些婴儿潮出生的这些的政要们啊，他们开始心里头开始有些明显有些坐立不安啊，这样继续下来的内容更加的尖锐。那马尔推萨就继续说，他说我觉得现在今日啊，就在当时1994年的时候，他说对世界和平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就是堕胎啊，就讲到美国堕胎的那种严重啊，就在讲。然后呢他就毫无妥协的，他就继续在那边讲，你知道吗？美国当时他的总统克林顿啊，戈尔他们坐在下面，坐在下面的时候的话，他们听其实蛮尴尬的哈，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立场啊，其实他们是比较赞同的哈，啊，然后当然完了之后的话，当他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停顿了啊，就会场当中安静了大概1.5秒钟的那种时间啊，就突然间啊就停下来安静一下，然后突然间啪啪啪啪大家就鼓掌了，但是呢也不是每个人都鼓掌了。当时呢那个戈尔总统跟克林顿啊，他的夫妻戈尔跟他的太太，他就坐在那边啊，一脸严肃的话，他们就没有鼓掌。听姐妹们，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为什么 Mother Teresa 那天的话，他所讲到的话，就是这个作者啊，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最后当 Mother Teresa 结束他的演讲的时候，他说似乎在当时的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谴责，都受到那种谴责，好像自己真的没办法活出就是我们所信的那种信仰，就每个人都受到这种责备。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当时 Mother Teresa 他讲的时候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冲击力。如果换一个人，我上去讲的话大概没人会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那个 capacity 那里头那种影响的话还没到达那个地步，就是说意思的话就是说，基督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真实啊，我们好像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握住，完完全全我们把它这样真实性的活出来。这是 Mother Teresa 她真的活出神是爱，她也活出这样怎么样把这个爱去给那些最啊没有人关顾没有人爱的这样一个生命。她说到然后她做到。所以当他讲出来这样的一个责备这个现代这个社会这种现象的时候的话，每个人其实我们人里头我们都有个良心的，这个良心就讲了，就是神的形象跟公义是在我们里头的，但神的公义和形象神的美美显明出来跟我们这外在我们所做的有这个冲击力的时候的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来可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不再责备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就是去谴责别人，我们先自己，我们责备自己，原来我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做到。弟兄姐妹们，当时坐在下面这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已经是基督徒的，已经做得很不错，在人在身边他就都觉得都还不错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这样一个挑战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觉得受责备了？这是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神正借着 Mother Teresa 的生命也在挑战当时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神今天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的话，其实神也在挑战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乃是要努力的忘记背后，要努力的面前，前面还有一个标杆，前面还有神更多的荣美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在这边的话，不是在想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今天我们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我们要发现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神有什么他要做的，我们就起来一同来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生命要有力，最重要的基督对我们必须是真实的，耶稣对我们必须是真实的。我们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原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所想的每一个难处，我离的耶稣我真的不行。求神帮助我们，愿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愿神的荣美 归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守圣餐。圣餐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定的一个约，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神都在提醒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神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做心事，他要做奇事，他借着这样一个圣餐，把他活那个荣耀的同在要显明在我们的环境里头。好吧，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候，若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感动，说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有突破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挣扎我们告诉给神，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可以来领受你的同在，我可以领受你的恩典，我可以领受你的能力，我要在你的能力里头，我要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好吧，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